天父，我们本是迷失，并且死在罪恶之中。你自己的爱子从天而降，来到我们当中，把我们挽回。如今使我们跟他一起能够坐在主你自己的右边，重新成为尊贵，是你所爱的，并呼叫你做阿爸父。主啊，你让我们珍惜也持守并且见证这样一个特殊身份，我们再一次以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再一次用你的话来指导我们、引导我们、激励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从11月的每一年的11月份最后一个主日，一直到圣诞节那一天，我们叫做降临节。那么也是我们用这几个星期再一次也用心用行动来预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诞生。这是一个充满着节日气氛的这个日子，我们也感恩，但是这个更是我们整个生命一个新的开始跟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让我们很认真的在这个的时间，我们真是让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像婴孩这样成长，在新的一年里面伴随着我们来成长。那么今年我们用的是马可福音，大家记得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日子我们开始进入这样的一种节奏，因为一个经年累月把自己浸在主自己的话跟浸在主自己的事情的里面，这个陶造我们的生命，而且这个是必须的。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选一本福音书，那今年是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没有天使，没有那一个浪漫美丽的繁星动人的平安夜，还有是在好像一个墓园这样的一个景色，这个是路加，也没有马太那种惊心动魄、勾心斗角、充满着煞机，但是又有另外一番的这个平静，而也没有约翰福音那一种超越，那一种呢超过我们的思考范围想象的那样的一个开始。马可非常简洁朴素，然后就说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所以你看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布置也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所谓单调。我不知道今年来这里拍照的人呢跟去年比呢是不是会比较少了一点。我希望我们不要用某一种固定的心里面的那种期待跟祈求，要上帝只要一种这样的上帝，跟只要一种上帝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叫宗教，这个不是信仰。信仰是我们尊神为神，而神不是只有一种样式跟一种的那个，它有很精彩的，但是有时候很到低谷的，就像这样的一个旷野。可能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比较上的安定等等呢，有时候我们会失去了一些对神的话的那一种的敏感度跟那一种的感激。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不管神的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照单全收，而且我们还要学习去调来向着神那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然后去深感这个同受，这样我们的这个生命呢的层面就会丰富，也会多面，而这就是所谓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是由今天我们那些大型教会所定义的叫做丰盛的生命，我觉得那些里面很多的信息已经偏差了整个圣经。 丰盛是指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是安逸，不管是苦难，不管是挫败，不管是成功，你都看到说主在其中，没有一种情形呢是主不在其中的。那么马可福音既然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几个星期马可福音虽然没有给我们关于主耶稣诞生的经文，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引用了许多的诗篇，所以这几个星期呢我们会看几篇诗篇，都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引用的旧约的诗篇，而且有好几篇是主耶稣自己亲口呢也引述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更加能够了解，更加能够来感受这位诞生的耶稣。那么诗篇为什么是他引述的？我先简单的来介绍这个诗篇。除了第一跟第二篇，现在的诗篇研究大多数的学者都同意，它是整本诗篇的一个引言，一个导录，也可以说整个诗篇最后的主题重点都在第一跟第二篇里面流露跟表达。那从第三篇开始，你就看到大卫，而且看到大卫那一种非常软弱在神面前的这个呼求。而我们又知道说大卫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的一个君王，带着这样的一个背景，你一直把诗篇整本读完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心路历程，你也会看到一种呢活在神面前的一种生命样式跟一种的情况。诗篇有三分，超过三分之一的这个祷告是大卫，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代表性，或者说由他来表达，来反映了一种人生，一种人，特别是男人在上帝面前，在日光之下那一种生活的内心的挣扎，跟那一种呢应当怎么走。那么尤其是他是又是君王，我们知道说在古代君王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几乎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的。我们中国有很多的皇帝，那么当然宫廷里面有史家对皇帝每一天做的事什么事都有一些交代，但是他的内心世界是没有的，是由写小说的人拍成电影啊。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清朝的前面那三个啊，康熙、雍正、乾隆等等，那到底他们内心世界是怎么样？可能他们的一些诗词里面可以表达，但是在这边呢，留给我们一个人类很宝贵的、一个很真实的一种生命的一个实况，就是曾经是以色列王的大卫，然后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他的内心世界是很真的，表达出一个人，一个中年人到老年的一个男人的一生。然后你再配合撒母耳上下来读的时候，几乎等于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男人应该怎么活。而主耶稣也来成为人来活，诗篇是他的生命的一个蓝图跟一个写照。而诗篇里面所要达到的那一种理想的人格人性，尤其是男人，你细心的把它跟主耶稣的这个福音书对照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把它实践出来，把它做出来。所以这个是可以活出来的， 而上帝做了真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他在约翰福音他说，我是真理生命道路。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道理跟只是好的一个观念而已，它是可以实践的， It can be actualized。 然后这样的事上帝说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生命好像旷野这样子，什么都不长，而且气虚不平，甚至充满着各种的问题危机，但是他说可以修直，神自己本身来走这条路，然后他说你来跟随我，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从这个马可福音到明年大斋节之后，我们这个复活节之后，我们就进入用传道书。传道书是讲日光之下的生命跟生活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把这个串起来，上帝给我们走出来的路。所以希望你明年预备带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我们一起在21世纪再重新来看人应该怎么活，而上帝的福音在这样一个事情上面是怎么讲的，是可以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参照指示。所以不管是我们信的还是还没有信的，信的我们加深，我们更看得清楚，更加看到那个挑战，还没有信的知道说原来有这样的一回事，原来是可以那样，可以有一种不一样。因为这条路呢，上帝预备，上帝自己走出来，而过去有许许多多人走过，然后在走的这个过程里面留下了许多的经验，许多的状况，尤其是以色列百姓，哪怕那个是一种失败的，你也看到也是成为我们的亮光，也是成为我们很好的一种生命的一个指引。所以让我们呢带着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准备透过主日的讲台，那么还有这个不同的斋这个节期，还有小组的这个资料互相的配得，把这整个我们整合起来一起来看。那今天我们要看这一篇诗篇是110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看这篇诗篇，好吧？我来起大家来印，看得到吗？这个不然的话请你翻这个礼拜堂的圣经，或者是我们一起来起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这篇诗篇我们仔细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些非常突然，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了解的一些话。那么也因为这些话呢，上帝告诉了我们一些比较很特别的一些事情。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那里给我们看到，当他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一个事情里面，他引用了这诗篇里面的几句话，对着那些他身边的那些人来发问。然后我们先按照这诗篇在诗篇里面本身要表达的意思 来看来了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诗人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到底是谁在说话？是这个祷告的人？好像不是，是有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是那个敬拜的主持人吗？这个祷告这篇诗篇在怎么一个场合？这些都是学者们做研究的时候百般要设法去找出来的，但是也有太多各种不同的说法。总而言之，这里面这一句话本身真的是叫我们呢感到非常的稀奇。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如果这时候这个主呢就是指大卫王，或者说指大卫，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做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要表达什么？那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样的一句话？那么第四节更是特别，他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经历过程的里面，没有一位君王是扮演同时要扮演祭司的职分，祭司、君王、先知还有智慧人这四个职分呢，除了摩西之外，他一人祭贺这一生这个四个功能跟法，你可以在摩西五经里面看到，除了他之后没有人再把这三在 这四样的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那一个角色呢祭于一生。当然后来出了耶稣，而且是分开。那么这也是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状况。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当我们发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每一次呢问题的本身一定要回到经文，所以我们就在回到圣经里面，你再读上下文或者前前后后再读多一点，慢慢你会看到一些原来神在针对着他本来的一些情形来讲话。我们翻到109篇，109篇是大卫在一种非常极度困难困苦的情况下的一个祷告。他几乎呢就是被敌人威胁打倒到一个地步，可能恐怕是非常的这个危险。那在这一段祷告里面有一段经文呢，他还上祈求上帝说，你替我出手处理掉我整个敌人，并且让他们呢永远消失，就是说让他们真的是完全呢断子断孙啊。你看到那个祷告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个109篇的26节的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然后1至30右边，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然后你接下去在读到110篇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有一种连贯了。然后耶和华就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就说我替你撑腰。那么109篇是属于诗篇第5卷的这个诗篇，诗篇有5卷，那第五卷从107篇开始到一直到115篇。这5卷的这个诗篇，我们小心的读的时候可以发现到，它其实反映了当时以色列人所经过的那一种的这个历史过程。这个时候我们读到的这个109篇，读的应该是已经是亡国被掳，可能失去家园失去国家的这个以色列百姓。 上帝借着过去有过的祷告，然后不知道是由谁把它编成这样的一个方式，成为上帝来带领王国的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整个信仰群体的整个复兴的一个很独特的一卷书。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比例，我不知道你每一次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前面这一段敬拜赞美，你有没有注意去思考，从第一首诗歌到最后一首诗歌，带领我们敬拜的同工，他背后有没有一个用意，有没有把这些连贯起来，还是呢只是选几首，然后我们唱唱诗，那么过完一段时间，然后就有一个祷告，祷告完了就诗班献诗，那最后最重要是等多听讲道。不是的，敬拜不是以讲道做为主的，敬拜是以宣召开始到祝福，整个每一个都是神所要表达，跟神在带领着我们。而你们看，你注意到有没有那一个主题的连贯？那每一次领事的同工们呢，碰到我讲到就很头痛。他们说：“你的主题我没有办法找诗歌配合。”我说：“没办法，因为很多写诗歌都是在反映一些比较普遍性的一些课题，来来去去。”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一个 project， 大概我们搞来搞去大概不超过50个课题，信心啦、爱主啦、要这样啦、不要那样啦什么等等，然后来来去去就是。但是圣经神所触及到的事情，我们知道到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那几样事情而已，所触及到的是很细腻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层次、各个情况。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诗歌呢，没有人去写这样的诗歌把它反映出来，而我们的老祖宗加尔文干脆他就说，就直接唱诗篇就好了。那很多人以为拿他这句话说，所以我们不要唱诗歌，我们只唱诗篇，这个是误会加尔文的意思。他是说这里面所触及到、所涉及到的那种各个的层面呢，是非常的多元跟丰富。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从事写诗歌的人，你的神学一定要丰富，你的神学一定要全面，你的圣经跟对圣经体会要深广，然后用这种诗歌的艺术表达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不同的只是那个表达形式。那这个我们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我们敬拜我们的敬拜主呢，可以不断的在这方面呢来提升，然后我们的整个敬拜真的是吸引万人，而不是靠我们在台上做些什么的花样，是我们所承载的跟所传递的那一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回到这个诗篇，你看到说上帝他修理了他的百姓，他管教了他的百姓，他让他们遭受异地异族灭掉管制他们，但是接下来怎么办？他们何去何从？诗篇89篇，我们翻到89篇，很明显的这也是诗篇第三卷的结束。然后呢，这个里的祷告也是以大卫这个的那个国度灭亡了，这个以色列人亡国了。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一篇也交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最后呢，有一句话，他说46节：“耶和华，这要到几时？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然后49节：“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他们记得上帝曾经应许，你说你要扶持大卫到永永远远。现在我们大卫跟大卫的后代，因为不听你的话，也带领全国 的百姓离开你犯罪，虽是你的子民，但是呢却比非子民呢活得更不像样，你管教，你让我们亡国，就这样吗？事情就停在这样吗？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107篇开始的时候，神开始回应，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107篇第二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上帝借着这样的信息诗篇告诉他们有希望，他要赦免，还要救赎。然后这时候在111篇的时候先讲到那一个重点，我要重新让你们的王坐在我的右边。那这句话如果只是这样听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这个危险在今天中东的这个局势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任何一个人他们断章取义就指这句话，哦，上帝要再给我们一个王，然后这个王呢又可以把所有的人摆平。你读110篇，你从刚才第一节一直到读 第七节，尤其是第五节，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遍然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仇敌的头。然后第七节呢，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图画，每一次在那种电影里面那一个 hero 然后把刀架在这边摆平所有的了，然后就这样走，因为刚才打仗流汗杀了，所以要口渴，就蹲下来喝一口水，再抬起头来，就是赢了。是不是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弥赛亚？是不是来一个这样的救世主？是不是来一个这样的一个英雄？然后呢，把我们的敌人打倒。那么，而且他还有很多人会很愿意替他打仗。这个是第三节讲的。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是不是 ISIS？他能够号召一群愿意为做这样的一个民族复兴，然后呢，这边还有神明的这个应许跟肯定，他说他一定为我撑腰的，他一定在我的右边。这样的了解在犹太人当中是有的，在主耶稣诞生前呢，犹太人某一些是这样子解释跟了解这篇诗篇，而耶稣也用这样来讲他自己。那么他的又有什么不同？你发现到说他没有呼召人，他没有呢把那12个门徒变成12个 commando， 然后那种自杀式的，然后去把罗马皇帝的政权推翻，没有。但是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后来是翻了，罗马帝国后来灭了，但是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一直不断在萌芽的时候，但是却不是那一种我们所习惯的、所看到的、平常所想象的。虽然他的那个句子、经文表达描绘的图画是一场战争这样子，而且是得胜的一个君王，主要就因为在第一节跟第四节他就呢扭转了我们不能够按照常理来去看，因为这里这两节超乎常理。他说我要永远这个在你的右边，还有你做永远的大祭司。这个永远我们知道那不可能是由人来支撑。怎么叫永远？所以他不可能是以人的方式达到的。还有君王同样同时呢成为祭司，这个也是在过去没有的例子。也因为这样子呢， 这里经文特别交代说，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祭司的。他不是说照亚伦的那个体系，亚伦的体系呢是上帝自己设立的，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祭司的一个系统，一个体系，使到以色列人呢可以亲近上帝，使到上帝在他们当中，这两面上帝在他们当中，以色列人可以亲近上帝，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管道，使到这样的事情呢可以被 actualize， 可以被真真实实的呢去体会去执行，这个是祭司体系的那个意义跟重要。但是在这里呢，他不是说照亚伦的，他说是照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为什么是说叫麦基洗德？你回到创世纪十四章，他出现了。那一次亚伯拉罕他去跟着四周围的地头蛇打战，他打胜，也把他的侄儿救出来。然后在这个路上呢，当时的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王，同时也是祭司，叫做麦基洗德，他是异教的。那时候还没有神设立的东西，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耶和华呼召，所以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所以他是一个异教的。那么古代近东大家呢都是有神有神明的，亚伯拉罕借着他向上帝感恩，同时也跟他讲说，我不会从你手上，也不会从这一些人当中去拿那些战利品，我知道我的是神会给我的，不是我去打来的啊。这个很有意义的。那就出现这个麦基洗德，他就是当时一个王，同时他也是一个叫做大祭司，是异教的啊。所以这里用这个呢，只是作为一种说，就是说这个系统不是照亚伦的，就是说君王跟祭司同时在一生这样的一个角色，跟这样的一位要出现，而这个呢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盼望，也是上帝的救赎。我们很肯定旧约的百姓犹太人没有办法真正明白这篇诗篇，跟尤其是这两节的，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出现，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希伯来书特别也在引用这一段，主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是君王，同时他也是大祭司，从此以后我们坦然无惧可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说我们凭信心可以到上帝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到上帝面前，因为我们的信心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大祭司，使到我们真的是可以站立在上帝面前，还是靠着耶稣，而且是永远的大祭司。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说，神为什么对于以色列百姓的那一个救赎跟安慰是重新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王呢？为什么这样叫做是救赎呢？为什么这个叫做是一个复兴？为什么这个叫做是一个希望？而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创造的时候，就是这两个职分，就是这两个意义，才奠定了整个正常跟健康的一个生活跟存活。很可惜，我们基督教走到中古世纪的时候，把整个信仰的重点转移到只是以后，尤其是死后灵魂得救，这个不是圣经的整个的信仰。而这样的转移跟放代呢，是一种偏差，甚至是一种错误。圣经讲的是存活，我们不讲空，我们也不是讲死后以后的，我们讲呢活。有是怎么来的？创世纪第一章跟你讲说上帝带来的，活上帝带来的。那你在创世纪第一章你看到谁是王呢？上帝在哪里？第七天神歇了， 他的功。这个歇了，在以赛亚书66:1还有诗篇的一些的这个里面，这个歇了不是指休息，它是指呢神坐下来。以赛亚书那边说，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他坐在那边做什么？以赛亚书6，以赛亚看到异象，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到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的荣耀遍地。王，我们有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有王，我们不把他当作王，所以我们自己凭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心中不愿意有王。而创世纪1:26-27，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这个在古代近东是用来形容近东的那些王，都是他们的神明的样式跟他们的 statues， 就是代表。圣经也用这样的观念，我们就是这个王的代表，在地上代表他跟分享他的那个王权，他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修理看守管理这个大地。然后在2，那个祭司那里来，耶和华对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园子在我面前。2，神是在跟亚当在伊甸园一起的同在。在摩西五经里面，修理看守，看守这个 verb 就只有在讲到利未人跟祭司看守会幕的时候才用这个 verb。 所以呢，在伊甸园我们是在神面前，就好像祭司在神面前这样子呢，没有停止的来服侍，来活着，然后同时呢来看守着这一片大地，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祭司君王，本来是这样子活着，然后跟神一起同工的。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今天像什么样子。我要大家看一个比较宏观的，这个150多个领袖在巴黎开会，探讨我们的整个气候环境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搞到这样？这样美的一个地球跟大自然，是我们弄到出现危机。而当你看到这些领袖愿意坐下来，而多少人要肯放下他的私心，我们还有得救吗？我们是不是要好好回应一下这个原子？我们要去修理看守是可以的。经济发展不一定是说就一定是不能环保，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次中国在4-5年讲的一不一样，4-5年领袖没有办法讲这样的话，这一次习近平说保护环境跟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当然也有很多科技能够做到，不用煤，不用这些便宜的，但是同时呢又可以再发，这个要靠科技，也要靠发展的国家帮助这些比较衰落的，让他们能够转型。而真的是可以做得到，只是我们愿意大家一起来做，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尊贵的祭司，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手中来活着跟领受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圣经，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意义跟价值。同时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讲，你以后可以修什么，尤其在新加坡，我们的孩子已经不是白手起家，我们努力的都已经怎么样，至少都留一间主屋给他们，不要再这么怕输，让他们选他们可以的，跟他们看到以后对社会对整个世界更加有意义的一些科目。 我在这边，我有一个近似疯狂的想法。我们新加坡从没有水，到依赖人家水，到现在我们不怕一样的。我们这个土地根本是少到呢不能够耕种。我想我们应该好好发展农业，这种叫做逆向思考。没有的变成呢，反而变成我们的专长。今天世界再接着下来，粮食的问题，每个往城市去发展，到头来以后谁耕种？这些表面上直接看起来是关乎我们的存活，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我们要用一点想象力，也要用一点志气，可以为上帝打拼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同时我们走的这条路也跟人家不一样，也是更宽广。这是本来就是神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不一样的路，当我们看到。所以作为君王，不是只是拥有，我们何尝不是拥有了，不是只是支配这些资源，我们何尝不是有了。从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我们的那个物质所拥有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跟我们比的。但是今天我们对环境的破坏，以及留给我们的孙子，我们不用讲太远了，孙子多少的那一种问题，等在以后他们是受害者。所以单单只是王是不够，这个王必须是祭司，他必须是一个亲近神，他必须是一个敬拜神，他必须是一个属于神，他必须是一个在神面前活的。因为只有这样子呢，这整个价值观才会改变，这整个那一个意念意向才会不同。新加坡已经不是在讲存活的了，让我们不要再活在那一种50年前的那种心态。我们今天已经不是讲存活了，是我们社会中还是有很多贫困的人，这个整个国家我们感谢主，到至少他们没有被遗忘，新加坡人也很有同情心爱心。但是让我们这一些活得已经不错的，不要再讲说我们活不下去。我们讲这一些话是很伤透另外一些人的，你知道吗？很多人一天才几块钱，甚至2块钱。我们应该往另外一个不同的视野去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做更好的持续性的那种发展跟进展，而且是健康。因为神要我们这样子好好活，但是我们必须是一个肯敬畏神的，而愿意重新从神的角度看这一个我们所拥有的物质、土地、空气这些资源，而是可以使到大家更好的一起这个来存活。基督教不是只是讲救灵魂的事情而已，如果基督教只是沦落到只剩下救灵魂，这肯定不是圣经讲的，那个是宗教，那个是异教。我们的使徒信经开始第一句话，我信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大地的主，而他连这一个给我们搞到乱糟糟的这个呢，他都还肯来。约翰福音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而他不但来，他还成肉身。所以如果你说灵魂才重要，肉身不重要，这个根本就是跟圣经的信仰抵触。而且他还以肉身复活，在并且现在以肉身坐在神的右边。肉身就是现在今生的这个物质，要好好的处理，要正确的去处理，而不是这些是这些过去的不重要，灵魂才重要。 圣经没有这样讲。所以让我们再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圣诞节，再一次在充满恐怖主义，再一次在这充满着整个所谓大环境污染，我们不要去听那一些讲末世启示录的那一种说大概主要来了，所以叫乱糟糟乱讲。我们要悔改，向主悔改，我们重新好好的来处理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世界，他交给我们的这块每一份的土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王，难道不是吗？至少你在家里面也是做王啊。你说不是，这里很多的阿嬷，你在家里面哪里做王？厨房，对吗？在厨房里面的那种王权到一个地步，谁都不给侵犯，所以整天跟女佣过不去。要这样子活吗？要不要从圣经重新学习什么叫做做王？什么叫做我的权利？什么叫做我？我们很庆幸活在这个自由开放的，大家都可以有你说我，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施展这样的一份尊贵的一个自主权，一个拥有权，什么时候是可以为做更美更好更大的，我们做一些调整，我们做一些放下，我们做一些修整。主耶稣是怎么样来做王的？自己整个牺牲自己放下成为王，不是以按照他自己而剥削，跟使到别人受到伤害，或者是比较 受到这个不方便来做王。这些都能够叫我们让今天我们的整个生活环境改观，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样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面，我们是更有机会去表达这样的一种生命素质的。所以让我们珍惜，让我们再一次被这一个是君王是祭司的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吸引，跟再一次看到的那一种更美无限的许多的可以被开发跟表达的。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对明年我们带着一种热忱，带着一种更大的一个盼望，也愿意说主，我要改变，我要重新学习什么叫做王，而且我是要做一个服侍你的，是一个祭司型的一个王，而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旷野，在一毛不生，在那种都是你争我夺，为着各自的生存去伤害别人，去剥削，去占据的这样的一个旷野，你要把它变成绿洲，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可居住世居的环境，宜居之地。主，我们愿你来到我们当中翻新更新，我们知道一定可以。当你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王，当你使我们重新认回你服侍你的时候，这一切就能改变。我们感谢天父你能够带来改变，也求你加添力量，我们愿意改变。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